好，请大家翻开《四师记》，
我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四师记》，我们今天继续看。我上一次讲到基甸的故事，我们今天继续看基甸的故事。我上次跟大家说，我们要花两次的时间来看基甸的故事，我们继续看《四师记》的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上次第六章的上半几乎都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与基甸向基甸显现。我们今天的经文会比较长，我会分几段带大家来看哈。我们先看第六章的22节，第六章的22节，上帝的使者来见基甸，呼召基甸来替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工。第六章22节由我来念，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第六章22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呀，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独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以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25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材。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我们先读到32节。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基甸的故事，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基甸的。从基甸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基甸在士师记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士师记的时代，百姓们常常会被外邦人来侵略。基甸被上帝呼召，结果拯救了他自己的同胞。如果你往后面看，看到第7章、第8章的话，你就知道基甸攻打了米甸人，拯救他的同胞，让他的同胞有40年太平的日子。但是基甸的事工最宝贵的是带领他的百姓，是打倒米甸人，拯救他的百姓吗？他的百姓被米甸人压迫，他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他的百姓不过是让他的百姓过的日子好一点。所以他如果他 让他的百姓有四十年的太平，不过是拯救了他百姓在肉体上过得好过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基甸的事工最重要最宝贵被上帝使用的，倒还不在于他拯救他的同胞，让他的同胞有四十年太平的日子。我觉得基甸的事工最宝贵的，不是在肉体的让百姓的生活好过四十年，而是在属灵的，而是在信仰上面，而是在属灵的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刚才我带大家读了22节到32节，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甸的事工最宝贵的是在属灵上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在属灵的信仰上面，他做了一个拆毁的工作，他又做了一个建立的工作。大家说他拆毁了什么？他拆毁了敬拜偶像巴利的坛，他建立了敬拜耶和华的坛。所以我个人觉得基甸的事工，当我们在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士师记花了好多章的篇幅，后来还有在讲基甸。我觉得基甸的事工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复兴，他把对巴利的偶像崇拜、巴利的坛拆了，却建立了敬拜上耶和华神的坛。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从拆毁跟建立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要把一些错误的东西要拆掉，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些正确的观念，我们怎么样把一些错误的习惯、错误的观念要拆毁掉，我们侍奉上帝要建立一些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习惯。好，我们继续，我继续带大家读圣经。我们刚才读完了32节，我带大家读33节。33节，同样的，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我来念。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第7章第1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哇，我们停一下哈。第2节告诉我们，当然这个我刚读的圣经你就知道了，大战前夕，谁跟谁呢？基甸带领他的同胞。大家找一找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基甸有没有号召一些同胞跟随他一起征战去？有没有？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大家找找看，号召了哪些族的人？大家找到了，说马拿西支派的有，亚瑟支派哈，这个是在第6章的35节，有马拿西支派，有亚瑟支派，有西布伦人，有拿弗他利支派。他号召了 他的一些他的同胞要去跟米甸人征战。我刚才读到，我们刚才读到第七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上帝跟基甸说，哎呀，你的同胞，你呼召了一些同胞人，召集了一些同胞跟你一起出去征战，人太多了。到底多少人？上帝说太多了。我们继续读下去，大家要找把数字找出来哦。上帝觉得多少人太多了哈？好，第七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的、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上帝嫌以色列人出去打仗人太多，哇，真是上帝！上帝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出去，我们人想了，我们出去跟人打仗，越多越好嘛。跟别人，就算跟别人吵架、跟别人打架，都是人多势众，人越多越好。结果这里告诉我们，总共有多少的以色列人愿意出来征战？多少？32000人。上帝说太多了。上帝的逻辑真的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上帝的观念跟我们观念不一样。打仗还有嫌人多的，很奇怪。上帝说人太多了，32000人太多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上帝一开始说人太多是多少人呢？32000人多。现在呢，上帝还嫌多是多少人？10000人了，还嫌多。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的平原里。哇，10000人上帝还嫌多，就要来一个考试。考过的人呢去打仗，考不过的人再继续淘汰掉。上帝叫基甸带着百姓去喝水。有些人呢，我猜想是这样子的哈，有些人到了水旁边，用手把水捧起来。你有没有看他圣经怎么说？他说把水捧在这里，然后用舌头舔水，像狗在舔水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对？但是我是站着，为什么？上帝说，另外有一些人呢是跪着的，所以我现在是用站着。我觉得那300人不是跪的，应该是站着，把水捧着就这样喝。舌头舔，另外三百人的是跪的，可能我在猜想了，可能是到了溪边，哇，好渴啊！立刻就两个脚跪下去，整个人就趴下去就大口喝水了。我猜想的那几节的经文是这个意思哈，有300人没有跪下来，就只是手捧着水这样的喝。你觉得哈，10000人中有300人是这样的喝水？你觉得这样子站着、这样子喝水，用舌头舔水的人，他们是比较文雅的，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觉得哈，这样子喝水的人说不定比较文雅一点。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我一定是跪下去，就整个脸就埋到水里头，大口大口的喝水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水哈。我是比较粗鲁的人哈。所以我觉得，然后呢，结果呢，上帝把这两种人分开了。上帝说，那300个人跟你去做这个事情。好，我们刚才读到了第8节， 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嫌人多？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嫌人太多？大家说有没有？
有。
第几节？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上帝说，我的逻辑是300人就够，人越少越好，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人多好办事，以至于呢人多打仗打得赢，以至于呢人以为我们靠着人多打仗打赢的话，是我们人自己人多，如果打仗打得赢靠人多的话，那是我们人的功劳。上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些功劳都不是人的，是神的功劳。所以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拆毁什么，我们要建立什么。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观念上，我们要拆毁总以为人才是在是人在替上帝做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拆毁觉得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替上帝做事情，我们要建立一个，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拆毁跟建立。我们要把我们过去我们人以为对的观念，我们要把我们过去以为人以为对的逻辑，要把它拆毁掉，认为是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出了我们的人力来侍奉神，其实错了，是神自己在做事情。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不论是在哪个教会讲道，我都讲上帝真的不缺手不缺脚，上帝不靠人来做事情。为什么？最伟大最大的事业是什么？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最伟大的事业，上帝创造天地，不靠一个人，上帝自己就完成了。上帝不缺手不缺脚，任何神的事工，上帝不用人参与，上帝都可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实在是要来向我们自己说，我们要拆毁自己认为人可以替上帝做什么事情的观念。我们常常觉得要靠人数，我们要靠人的手，我们要靠人的力量来成就上帝的事工，这些观念应该要拆毁掉。而且你看基甸的也是这种观念，他号召了32000人，上帝说人太多，胆怯的走了，还剩下10000人，上帝说人还是太多。可见基甸这个观念彻彻底底的完全拆毁了。我们看6章34节说，上帝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又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实在是，你真的有带领我这样做吗？他跟上帝说，你让羊毛变湿变干来验证。上帝真的答应了他，他好像士气很充沛，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替上帝成就一些事情。但是最后上帝只给他300人，上帝只给他300人。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十二节。我刚才我们读到了第八节，我们读到了第八节，只剩下300人了，对不对？好，我从第九节开始读好了，第七章的第九节，大家仔细看。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击。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好，我们都再读到14节，接下来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念。基甸 基甸你看发现只有300个人，然后呢你看12节怎么记载，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哇，圣经形容什么，跟蝗虫一样多。结果呢他真的米基甸又惧怕了，就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下到敌营米甸营去。他反而听到米甸营人中有2个人在对话，一个人说他，哇，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了咱们米甸营中，结果就是一个大麦饼就把我们整个米甸的军人就全部给压翻覆了。他一听就说，哦，对，这是上帝在向我说话。你看到300人跟多如蝗虫的米甸人，基甸又怕了，但是上帝却让基甸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就用这三百人怎么样能够赢得战争呢？我们继续看15节，第7章的15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好，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甸只用了300人，然后大家来找哈，这300人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大家找，这300人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记得有吹角，有没有吹角，他们这300人你看啊，都带着角了，基甸叫他们带角吹角，还有做了什么事情，呐喊，大叫，谁不会大叫啊，还有什么事，有带瓶子嘛，还有怎么样，把瓶子扎破，对不对，还有什么事情，瓶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火把呢，点燃火把，然后呢举着火把，还做了些什么事情，大家说还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啊，这300人只做了什么事情？只做了什么事情呢？吹角、喊叫、打破瓶子、拿火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300个人只做了吹角、喊叫、打破瓶子、拿火把，上帝就可以成就他的事工。我们真的是要拆毁一些认为人可以替上帝做什么事情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把32000人的观念要拆掉，上帝可以用300人就可以打败米甸的敌人。我们要拆毁上帝要靠人做什么事情，神的事工要靠人做什么，那个观念要拆毁。我们要建立什么，神呼召一些他的人来跟他同工，上帝自己可以自己在做事情。因此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真的要在教会中建立一个观念，神的教会神自己做事情，人靠人的来认为人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观念要拆毁。我自己觉得我牧养3个教会，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太多人的事情，今天的教会有太多人在处理人的事物。我自己侍奉第一个教会、第二个教会的时候，我都跟教会说，我不需要去，教会不需要给我办公室， 当然我这个观念教会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教会可能一般的教会都希望牧师上班的时间就在教会的办公室。我侍奉的第一个教会还真的有自己的教堂，有一个小办公室，我说我不用过去。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也跟活泉教会一样是租当地的礼拜堂。我常常觉得教会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事务性的事情上，特别是我觉得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作为教会同工、教会领袖的，我们真的该做的事情。当然我第一次，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过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是多读经祷告做礼拜奉献，这个是每个信徒要做的。我现在要讲的是特别是传道人、牧师、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该，我说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靠人的力量在做的事情，是多关怀探访，这个是很值得的。剩下的一些人的事情、行政的事情真的可以简化了，尽量简化。举例，当然了哈，今天我一点半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孙林、雅各在排椅子，这种事情当然我们要去做排椅子。然后呢，我们上一个教会不能够再使用了，然后呢就借了这个新的场地使用。我记得联系这个新的场地的时候，迦南有在联系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当然是不可以少的。教会的场地不能用了，再联系一个新的场地，这个事情当然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少的。我不是只说这些事情都不要做，我们当然需要人做。常常教会有太多，我不知道你活泉教会怎么样，我以前我侍奉教会，常常教会很喜欢开会，同工们开会，开很多的会。一些人事的事情越简单越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多放在神的事情、人的事情。说实在的，人真的是，人真的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把完完全全交给上帝来做事情。我们要拆毁靠着人来替上帝做事情的观念。好，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以至于分享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们要拆毁一些我们过去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观念、我们人的逻辑以为对的事情，我们要拆毁。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我们要建立上帝的思想、上帝的逻辑。如果你是在社会上工作的话，其实过去那么多年，我跟我们全家生活在住在美国费城，我在教会侍奉，我太太也有工作，她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财务会计方面的工作。她常常跟我说，人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上班哈，在社会上工作哈，我们特别是在老板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最优秀的那一面显露出来，我们要把我们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显露出来，我们要把我们最能干的技巧我们要显露出来。这样子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在世上讨一口饭吃。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们要拆毁什么？我们要拆毁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犯一个毛病，是认为，请你仔细听，基督徒常常会犯一个毛病，认为连在教会里头都要把我最光鲜亮丽、最能干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要拆毁。我再讲一遍，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我在教会也要把我最能干、最光鲜亮丽的那个表现出来，这个观念要拆毁。因为在教会里头这个观念错了，我们却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我要夸自己的软弱的那一面，而不是刚强能干的那一面。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夸自己软弱，要夸自己不能干的那些地方。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跟大家讲，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观念，我都是 按照圣经的真理跟大家在说，以至于我要让大家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因为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观念，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我讲的话是圣经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好不好？这两节因为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三月四月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还有前一两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什么？我们要把我们最优秀的儿女献给上帝来使用，我们要把优秀的人才给上帝使用，我们要奉献我们的儿女，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儿女做一个优秀的人，好好的读书，充实自己，将来给上帝用。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上帝的国要有优秀的人出来侍奉。所以保罗，我跟大家讲过，旧约最优秀的人物是摩西，新约最优秀的人物是保罗。我们要把最优秀的人奉献给上帝使用。但是请你仔细听，我是怕大家认为这两个观念是冲突的。最优秀的人我们要奉献出来给上帝使用，给上帝用，服侍神。然后呢，每一个人服侍神的时候呢，却是要夸自己的软弱，而不把自己的才干、光鲜亮丽、能干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请你仔细听，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是最优秀的人才，但是保罗的侍奉怎么侍奉的？他不夸自己有什么能干的地方，他不夸自己的才干在什么地方，他不夸自己有多优秀，他只夸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至于我这样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要拆毁，拆毁什么？拆毁认为我连在教会里头我都要把我最能干的那个部分表现出来，这个观念要拆毁。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再怎么能干，跟上帝的能力比起来是零分，是什么都不是。我直话直说跟活泉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任何人的能干，包括保罗的能干，包括保罗的优秀，包括保罗的才智，教会不需要。为什么？请你仔细听，教会要用最优秀的人出来侍奉，但是他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在做神国的事工的时候，最优秀的人他出来侍奉，却不用神给他的人看为好的才干。听懂我意思吗？上帝要最有才干、最优秀的人出来侍奉，但是要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却不用他的才干、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最光鲜亮的一面出来侍奉，却是用他最软弱的那一面拿出来给别人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彰显神的荣耀。人的荣耀教会不需要。请你仔细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上帝不需要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只会砸锅，只会坏事。人的聪明才智跟能干上帝不需要，上帝需要优秀的人出来侍奉，但是优秀的人出来侍奉之后呢，完全不夸他的优秀，不夸他的能力，用软弱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夸自己的软弱，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一个人不夸自己的软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他经历不了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多夸自己的软弱，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不要觉得我的手救了我自己，我们不要觉得我替上帝成就了大事，我们只是被上帝的恩典临到，拣选我们这300个文静斯文的 力量也不多的人，只去做些什么事情，把瓶子打破，把火把举起来烧烧火，喊叫喊叫喊叫，谁不会呀、啊？然后呢，上帝，我这三百个人做的只是吹角喊叫打破瓶子。任何人觉得要靠自己的手自己的才干在教会中服事，任何人如果觉得某一件事工非我莫属，没有我不行的话呢，只有我最适合做，我告诉大家，这种人一定无法给教会带来祝福，而是制造麻烦，反而会给教会带来亏损。任何人觉得这个教会没有我不可以，这个人反而会给教会带来亏损。我们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可以建立一些事工，如果一个人认为我可以替上帝好好的兴起一番事业，这个人要被上帝所拆毁，上帝也要拆毁这种观念所建立的各种的事工。好，我们继续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拆毁嘴巴得理不饶人的习惯，我们却要建立用言语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的习惯。我再讲一遍，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拆毁嘴巴得理不饶人的习惯，却要建立用言语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的习惯。好，我们继续看基甸的故事。士师记第七章。好，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基甸号召了他的百姓32000人出来，包括了哪些支派啊？包括了马拿西支派，包括了亚瑟支派，包括了西布伦支派，包括了拿弗他利支派。然后呢，他号召32000人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包括以法莲支派啊？没有。倒是后来，300个人呐喊。那些米甸人怎么样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米甸人自相残杀失败的。然后我们好了，米甸人自相残杀，用刀互相攻击，结果呢？24节，我们看第七章的24节。这个时候，300人只是吹角喊叫，砸破瓶子之后呢？米甸人自相残杀之后。24节，第七章的24节，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吧。”米甸人已经自相残杀开始喽，他才去以法莲三地。以法莲人本来没有出来，是后来米甸人开始自相残杀之后，基甸才说：“以法莲啊，你们出来，你们出来攻打敌人吧。”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25节，以法莲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你看到、哦、以法莲人25节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个名字叫做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座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好，这是以法莲人，是后来他们把米甸的两个王杀了。那个时候的历史，那个时候的人类历史，他们的惯例都是胜的一方把输的那方的国王的首级砍下来当做战利品。第八章，好，我们看第八章哈。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好，你看哈，以法莲人呢，我觉得哈，以法莲人比较理亏，为什么？当初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满山满谷如蝗虫那么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出来。现在呢，米甸呼召同胞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出来。最危险的时候，敌人是满山满谷跟蝗虫一样。我们呢，32000人，他们没有出来。这个时候呢，敌人自相残杀了，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他们出来，他们的确也做了些事情，他们把两个国王敌人的王给杀了。他们这个时候反而是说了，我觉得啦，是风凉话， 基甸啊，当初你怎么没叫我们出来呢？当初第一批号召出来打仗，你们怎么没有叫我呢？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怎么说的？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第三节，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讲话讲得非常的谦卑，当然以法莲人想抢的是什么？想抢的是你当初应该叫我们出来的话，我们也在当初那个第一批敌人还是满山满谷，我们是敌强我弱的时候，我就被你召出来的话，我多有面子啊！现在你看，你怎么不当初叫我一起出来呢？基甸很谦卑地回答说，你们做的事情比我们做的事情更伟大，你们杀了两个王比我们做的事情更伟大，你们挑选了最好的东西，剩下来的葡萄比我们的葡萄还要好，表示说你拿的比我们拿的更好，你的功劳比我们更大。你看出来了没有？基甸讲话的谦卑，因着基甸谦卑的讲话，以至于呢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就可以让整个以色列民彼此都在和睦，不再怒气指责对方，让整个以色列民合一，一同来抵抗敌人。而我个人真的觉得，从道理上讲，以法莲人真的是理亏。当初你不出来，基甸好心的说，我们已经赢了一半了，米甸人敌人在自相残杀了，你们继续攻打下一半，他们把两个王国王杀了，以法莲人理亏，但是呢他反而站出来还要吵架，还要说凶恶的话，但是基甸却用谦卑的言语，温柔的言语，使人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的言语，平息了怒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我们要拆毁像以法莲人那样嘴巴得理不饶人的习惯，却要建立用言语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的习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活泉教会如果算是我侍奉的第三个教会的话，我在美国侍奉过两个华人教会，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侍奉过两个华人教会，神学院之前我也曾在美国，我已经到美国20年，我参加过不少的华人教会。真的，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在各地的华人教会，我们最需要拆毁的就是我们得理不饶人、嘴巴不饶人的习惯，因为这一点对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都是很大的伤害。常常我们觉得，如果道理站在我这边，我就应该可以大声的讲话，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像理法连人一样，其实道理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都觉得只要我嘴巴大声，我就可以赢过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着说温柔谦卑造就人的好话。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温柔谦卑造就人的好话呢？我们要先要拆毁，在建立之前先要拆毁，在建立正确的东西之前先要把错误的东西拆毁，这是建立跟拆毁的道理。所以怎么样能够学习讲话讲得得体，讲话讲的是造就人的好话呢？就是先拆毁。拆毁什么？拆毁我们不会讲话的舌头。怎么样学习呢？我们其实，我今天用的这篇讲章在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讲过，真的每一个华人教会都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拆毁我们得理不饶人，我们怎么样拆毁我们的舌头讲不妥当的话。首先 我们要训练自己不讲话。当我们真正的训练自己能够不讲话的话，慢慢慢慢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不讲话就是不讲话，哪一天知道该讲的话非得讲的话我讲出来，那才是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常常体贴我们的肉体，心中有一股怨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吐不快。常常当我们说了我们自己不吐不快的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结果你会后悔。常常我们嘴巴得理不饶人的讲了一些话之后，常常我们会造成一堆烂摊子，我们必须自己要去承担，我们自己要去补救，我们自己要去懊悔。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建立一个说造就人的温柔话的习惯，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别人的怒气可以 消除，这才是真正赢得了上帝的赞美。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常常会有弟兄姊妹，特别是夫妻吵架要来找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夫妻吵架，请你仔细听，不是道理，不是道理，不是站在道理那一方。我在讲，我很难措辞哈。得理不饶人的那一方，最后不见得赢啊。怎么说？夫妻吵架赢的那一边，夫妻吵架人看为赢的那一边，在上帝的眼中不见得是赢，反而是输了。我请你再仔细听哈。夫妻吵架得理不饶人，赢的那一方在上帝的眼中不见得是赢，夫妻吵架输了的那一方，首先把嘴巴闭上的那一方，首先承认自己错的那一方，在上帝的眼中才是赢了。听懂吗？因为常常夫妻吵架没有对错可言，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吵赢的上帝不是看作赢。夫妻吵架先把嘴巴闭起来，先承认自己错，先向对方道歉的，在上帝的眼中反而才是真正的赢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吵架吵赢对婚姻没有益处，谦卑地向对方道歉，说温柔的话，挽回对方的心意话的这个人，他做的反而是在建立一个婚姻。你听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们要拆回嘴巴得理不饶人的习惯，建立用温柔的言语说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的习惯。今天我就用这三点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拆毁跟建立呢？有的时候觉得看着很简单，有的时候呢也确实非常的难。教会需要什么样的弟兄，什么样的人出来侍奉呢？我常常鼓励大家，我们要鼓励优秀的人出来侍奉，但是优秀的人像保罗一样出来侍奉，却不是用他的聪明才智出来侍奉，却是用他所夸为软弱的来侍奉。教会需要的是谦卑的人，教会需要的是听别人意见的人，教会却不需要认为我的意见别人一定要听的人。教会需要的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教会需要的是看自己很微小的人。教会特别是普世的华人教会，我们离开我们的祖国，离开中国，离开我们生长的地方，来到世界各地建立华人教会，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我们都比较是拔尖的人。但是建立教会 我们却是要来夸自己的微小，夸自己的软弱，看自己微小的人，才是在教会中被神重用、侍奉神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真正要我们同工的，不过就是吹角、喊叫、打破瓶子。今天教会中如果有太多觉得自己太伟大的人，这个教会反而不被祝福，可能带来教会反而不是益处。我们要懂得谦卑的隐藏，才能够被上帝所重用。就像基甸的故事，基甸被上帝使用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够号召32000人，基甸能够被上帝使用，上帝决定要使用他，并不是他打赢胜仗的时候，上帝在拣选他使用他的时候。我们回到第六章，上帝一开始拣选他的时候，却是在他说我是一个微小的人。我们看第六章的15节，当上帝真的选择基甸出来侍奉神的时候，第六章的15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节告诉我们，上帝呼召基甸出来侍奉的时候，因为基甸知道自己是微小的。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微小，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限的时候，上才能够被上帝使用。基甸懂得隐藏自己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出来。一个人越懂得隐藏自己，不让自己站出来，上帝反而就才能够呼召他出来。基甸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在酒座打麦子。为什么？因为他要躲起来，不能给敌人看到。给敌人看到我在打麦子的话，那还得了？敌人就立刻把我的麦子给抢走了。这个是我们第六章已经看过的事情。要隐藏，基督徒越隐藏越得到神的祝福，越不懂得隐藏，敌人越会来攻击我们。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基督徒越不懂得隐藏，越想要站起来，越站起来越首先遭到魔鬼的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使用的人是善于隐藏的人，他们会在人面前做到谦卑的功课。一个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在神面前懂得隐藏，他才能够经常得到神的能力。基甸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不是30000人跟随他的时候，基甸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不是在打胜仗的时候。你知道到了后来第8章，百姓还要推基甸出来做他们的元帅，做他们的国王，基甸也拒绝。基甸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也不是被同胞推出来要做王的时候，基甸讨神喜悦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却是在他说我是最微小的时候，以至于上帝就开始让他不用30000人，却是用300个人就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这一点是作为传道人首先要来警惕我自己的。你知道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传道人，在有了好的名声的时候，却反而失败了。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牧师，他们在默默无名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在被神使用。有许多的牧师，当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响亮的时候，被别人请来请去到处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软弱了。就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传道人有很大的诱惑。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传道人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别人说，牧师啊，你自己也开一个教会吗？哦，那个诱惑很大。传道人的诱惑就是，哦，被这个教会请去讲道，被那个教会请去讲道，我扪心自问，我喜不喜欢这样子？哎，我也喜欢这样子。所以我说今天这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不是只是对大家，也是对我们彼此共勉。常常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是我们静悄悄默默无闻的时候，当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时候，上帝反而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自己的荣耀，人的荣耀太大了，挡住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不但是平信徒，连传道人也一样，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做隐藏的工作，谦卑的工作，才能够被上帝使用。 我们不要怕，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你放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教会的事情，神国的事情，既然是神的事情，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为什么？人知道的越少，我得到人的赞美越少，我得到人的赞美越少，我得到神的赞美就越多。所以我们替神的国做神的事情，我们不要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正应该希望人知道的越少越好，越少越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右手做的事情都不要让左手知道，这样子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样子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就以短短的这三点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谦卑微小的藏在神的手中？是不是真正的因着我们的谦卑，上帝才与我们同在，上帝才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彰显，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在众教会，在众肢体的身上，借着我们的谦卑服侍，让神的荣耀在教会中彰显，以至于我们的同胞能够一同的来归主，一同的人认识真神，一同的来建立教会，一同的来学习勇敢的站出来侍奉神，却是只夸自己的软弱，谦卑隐藏，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愿神祝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语。